台湾各个针对总统大选的民意调查显示，2016年的总统选举，受访者最关心的是经济议题。台湾指标12月底发布的民调显示， 72.5% 的受访者认为提振经济是新总统应该优先处理的议题。而在新台湾国策智库选前两星期发布的民调中，经济发展亦被受访者列为新总统必须优先处理的问题。自从2011年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来，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快速增长，但是在2014年引爆太阳花学运，大批学生和年轻人对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产生疑虑，亦对台湾经济过度依赖中国造成台湾所得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的不满。依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包含香港在内，2014年两岸贸易总额达到1983亿美元，中国从台湾进口1520亿美元，对台湾出口亦差为1058亿美元。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局的统计数字则显示，2014年两岸贸易总额含香港在内为1744亿美元，台湾对中国出口是1247亿美元，进口是497亿美元。依据国贸局的排名，中国是2014年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连排名第四的香港算在内，两者加起来贸易总量占台湾整体出口比重 39.7%。 美国维吉尼亚州威廉玛丽学院政府学系教授郑敦仁最近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一场有关台湾选举的研讨会中指出，台湾人民认为马英九政府与中国缓和关系的两岸政策使台湾付出极大的代价，这个政策亦造成台湾对中国大陆经济的过度依赖，这个亦是太阳花学运之后国民党会在选举中失利的主要原因。郑敦仁说，郑敦仁说，两岸关系和缓被马英九视为如皇冠般的重要，他在2008年上任初期即以此为目标，因此亦推动两岸的和缓以及经济伙伴关系。他的设想是，如果两岸能够在经济领域中有良好的经济整合，或者台湾的安全应该可以得到强化，这两者应该互相并行，如此可以解决台湾长期以来面临的外交孤立与经济边缘化的问题。如果得到北京的同意和谅解，台湾应该可以走出去与其他国家建立经济关系，并且加入一些国际组织。同时担任台湾民主期刊主编的郑敦仁说，马英九政府的两岸政策一开始似乎有效，但是很多人回过头来看就发现，这个所谓的经济红利使台湾付出极大的政治代价，亦造成台湾对中国经济更大的依赖。郑敦仁说，现在很多人将两岸经济连结持负面的看法。谢福生教授与他的学生所做的一个研究显示，台湾20至29岁的年轻人以及30至34岁的人认为两岸经济关系的深化可能对台湾的国家安全有负面影响，大概只有同他一样年纪较大的人会认为两岸经济连结与台湾安全可以相互并行。当然他不是说这个没有前提，有些条件还是必须达到才能够两者互相影响。郑敦仁说，即使有台湾中研院英国学者和台大的调查研究指出，台湾是中国的大量投资对台湾有利，台湾的高科技产业亦依然蓬勃发展。不过中研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张某贵2014年的一个调查显示，有60%以上的台湾人认为马英九政府的两岸政策只是造福一些大企业和财团，80%以上的人认为这种政策造成所得分配不均，另外有1/3的人对他的就业可能受到的负面影响感到担忧。斯坦福大学台湾民主项目研究员齐海立说，马英九政府的经济策略是将台湾的经济发展与中国挂钩，认为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台湾应该可以搭顺风车获利。不过这个策略没有达到他所设想的效果。齐海立说，齐海立说，经济利益只是集中在那些与中国有生意往来的人，扩散效益非常有限，即使是允许中国旅游团到台湾观光的政策，他很惊讶他的影响竟然十分有限，他只是集中在一些特定的产业，尤其是特定的酒店集团， 所以旅游团大批到台湾，但是他们只是到固定的那些地方，所以只有这些地方才从中获益。因此马英九政府原先期望这个政策能够达到的大规模效益基本上并未能够实现。祁海立说，马英九政府任内台湾年轻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他们对前途的茫然焦虑是太阳花学运发生的背景，虽然这个对执政党的候选人极为不利，但是无论是哪个当选台湾下一任总统，亦是一样必须面对这个挑战。他还说，加入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是台湾的选择之一。祁海立说，所以台湾有什么选择，作为一个位于亚太地区的小型贸易经济体，台湾的选择是跨太平洋伙伴协议，虽然他已经完成谈判，但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各个成员内部是否能够批准通过还未确定，但是如果他真的通过，台湾针对需要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台湾的经济可以多元化，将它的出口从对中国的过度依赖转移到其他的地方。不过这个需要台湾内部事实经济改革，但是马英九政府至今未能使这些改革在立法院通过。祁海立以美国进口牛肉为例说明，这个问题在台湾引发大规模抗议，但是从食用相同牛肉的美国来看，这个就成为台湾在贸易保护主义下对美国所设的贸易障碍。因此如果台湾要加入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台湾下一任总统势必要面对并且解决这个问题。祁海立说，台湾必须解决这些问题，采取符合美国以科学证据为标准的贸易体制，才能够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所以下一任总统蔡英文可能就必须说服人民，由于台湾要加入 TPP 才能够平衡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所以台湾必须对这些外国进口和投资开放市场。但是这个做法可能不受他的多数支持者欢迎，因此他将会面临极大的挑战。对于美国注册进口与台湾加入 TPP 的问题，蔡英文在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会和电视政见会中表示，是否开放美国猪、美国牛进口目前都言之过早，台湾要加入 TPP 会是一个艰难的谈判过程，对于瘦肉精的使用，他会参照饮食习惯和台湾相同的日本和南韩的情况，不过台湾内部不会使用瘦肉精，这个可能令两者产品差异化，使台湾生产的猪肉有竞争力。至于如何使台湾脱离经济上的困境，民意调查领先的蔡英文说，台湾一向过度依赖出口的产业结构，在全面对全球经济不景气和中国红色供应链的冲击下，必须做全盘的调整。作为一位领导人，他提出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将以创新、就业、分配为核心，重新找回台湾经济发展的大方向。蔡英文强调，他的经济政策首先是发展绿能科技、智慧机械、物联网、生物技术、医药以及国防产业等五大产业的创新研发，其次是创造智慧城市、城乡更新、绿色能源开发、供水系统、智慧电网升级、社会住宅以及照顾设施建立等内需市场，以外销和内需并重的方式调整台湾的产业结构和经济体质。国民党的朱立伦则提出三公四战的经济政策，他是以发展台湾的自主供应链为目标，三公是提升科研实力、产业升级与建立台湾自由经济岛，四战是建立自主供应链，进口替代延伸到上游，确保下游产业主要供应商地位，以及开发新兴国家市场。朱立伦主张强化台湾与红色供应链、世界供应链的合作发展，推动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和 TPP 等区域自由贸易体系。他说，台湾供应链与红色供应链互相合作，可以扩大市场，不一定要互相排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